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8月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大英博物馆正门外练功，发真相传单，讲真相，真签反迫害。新人法轮功学员李丽甲刚从外地搬回伦敦，她愉快地分享自己的新感受。上周末我来到这里，感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来了，没想到会遇见这么多中国人。今天我练完功睁开眼睛，你猜怎样？我看到3-4个大陆游学小男孩站在一旁静静地看资料，其中一个把那本真相册从头翻到尾。最近法轮功学员开始在大英博物馆活动中播放明慧广播里的讲真相节目。
8月4日，在北美历史名城魁北克市的市中心，法轮功学员们展示着祥和舒缓的功法动作，而在另一旁，一个模拟的手术场面无声地诉说着被中共掩盖的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凯瑟琳女士观看活摘器官模拟表演后感到震惊，这真是骇人，在没有遇见你们之前，我竟然不知道这个星球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太离谱了，这是暴行，我不敢相信竟然还在发生。她谴责中共的残忍，除了在征签信上签名，他还将研究有关信息，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关于中共迫害的消息。
7月29日在巴黎人权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和讲真相。范若妮女士在环境保护协会工作，签名反迫害。她说，通过征集签名的方式去感化那些有同情心的人，现在的世界充满了问题，是需要有人去改变。她说自己今天偶然路过这里，看完展板后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种种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事实，他被触动了。他说，就是对待动物都不能使用的方法，怎么可以对人呢？他鼓励法轮功学员到各处去讲，去征签，更多更大范围去打动人们，让人们睁大眼睛看看世界上在发生着这件事，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改变世界。
捷克法轮大法学会持续向社会各界包括国会议员们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揭露中共仍在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列举了关键证据。很多捷克国会议员对此表示关注，他们强烈谴责极权主义制度对无辜人民进行的各种犯罪活动，其中最令他们震惊的罪行是酷刑、虐待及人体器官交易。他们认为这是当权者对人权的严重践踏。近日又有2位捷克政要给捷克法轮大法学会发来邮件， 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特别谴责了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罪行。帕尔杜比采市市长马丁·哈尔瓦特说，我本人谴责对无辜人民实施一切暴力的行为。
夏日的德国持续高温，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周六在汉堡市中心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8月4日，他们在火车站前的 Spendlerstrasse 布置信息点，用巨型横幅、彩色展板、图文并茂地向世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原因和火占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骇人情境。一位老太太径直走向展桌，要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她告诉学员，自己已经在汉堡住了40年。她说，我觉得你们让所有的人知道火摘器官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迫害人权的事情。她表达了自己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同情，在反对火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在反对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字后问道，为什么所有的国家不联合起来阻止这种迫害呢？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制止迫害。
2018年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在8月3日拉开帷幕，苏格兰的法轮功学员们借此机会在8月5日举办向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动，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两位今年刚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的年轻人认为，中共的这场迫害对人类而言是十分可怕的，这是人类不应有的行为。他们在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许多人不断地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们告诉我这场迫害，我从未听说过，你们这种讲真相的方式很好，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
8月6日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73周年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日本全国及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潮水般涌向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当地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里向世人讲述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9年的迫害，揭露中共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人们纷纷在举报书上签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声援反迫害。
8月4日和5日，北加州佛利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并在要求停止活摘的请愿信上签名。不少人对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感兴趣，有几十人报名参加法轮功交工班。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甘肃瓜州县年近70岁的退休小学女教师刘荣被非法判刑5年，7月3日左右被劫持到兰州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2017年4月10日早，十余个警察闯进刘荣家，抄走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把刘荣劫持到看守所。因血压太高，两天后回到家中，但不法人员继续构陷她。2018年5月中旬被非法开庭。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王宝山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王宝山2017年7月3日被国保非法抓捕抄家构陷，在丰润区检察院两次退卷的情况下，案卷被转至唐山市遵化检察院，之后送至遵化法院。2018年5月9日被非法庭审，律师对公诉人提出的指控一一驳回，从法律和良知各层面为王宝山做了无罪辩护。法院7月12日非法判刑，没有通知家属及辩护律师。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汶阳镇法轮功学员欧阳海燕与丈夫袁荣玉十几年来遭受关押等迫害，从2017年6月起，夫妇俩被关押、骚扰、酷刑，其中欧阳海燕被折磨得头部、腰部严重受伤，两腿浮肿、休克。2018年6月，夫妇俩被秘密庭审，欧阳海燕被非法判刑两年半，监外执行。7月19日，村民发现她离奇受伤离世，当时她的丈夫袁荣玉已被冤判入狱一年，正在非法关押中。
重庆市万州区60多岁的张晨英女士2018年7月26日中午在家吃午饭，被一群人突然闯进家里，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张晨英2014年1月去派出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时，被劫持构陷，非法判刑5年，在重庆市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最后人体变形，瘫痪在床，御医确定活不多久了，送回当地。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1日，美国北卡州政府在北卡博览展馆举办了州政府雇员健康与安全博览会，北卡法轮大法学会受邀参加了展会，不少州政府雇员来到展位前了解并学练五套功法。在交通部工作的贝琳达听了功法介绍后表示，这就是他要找的，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叮嘱学员一定要联系他。
七月的最后一天，美国北加州弗利蒙法轮功学员在图书馆举办了七月份的第二个法轮功交功班，当天有近40人前来学功。从中国大陆来的李女士很早就来到交功班的场地，她问收不收费，法轮功学员告诉她法轮功的所有活动都不收费。李女士表示，在中国大陆时他就不相信中共政权的宣传，他说，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有那么多人练法轮功，有那么多人相信，我想法轮功强身健体的效果一定是不错的，才会吸引那么多人，所以就想来试试。他并报名参加了9天班。
纽约胜利杯经典马球比赛7月14日与8月4日分别在纽约州帕特森和曼哈顿总督岛举行两场赛事，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这两次盛会，向人们介绍功法。
7月28日，首届内布拉斯加亚洲节在该州最大城市奥马哈的著名景点密苏里河畔的路易克拉克登陆公园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文化节，一些民众当场跟学员学练功法，体验法轮大法的玄妙。马特先生和妻子了解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后表示，这就是我要找的，他当场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7月31日，马来西亚公务员夫人及女公务员协会柔佛州分会卫生局与柔佛州三王子癌症基金会在柔佛州新山普迈医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加强女性癌症意识的保健研讨会，新山法轮功学员受邀在会上展示功法和教功，来宾们纷纷站起来学练，场面十分祥和。
8月5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三重县四日市第55届大四日市庆祝活动上进行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演示，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有的当场跟着法轮功学员学起了动作。
8月5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南部一社区礼堂举行了年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位学员分享在注视阵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抓住时机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感受与体悟，同时特别强调了多学法、学好法，遇到矛盾首先向内找、去执着的重要性。与会同修深深感到法会真是一个比学比修、整体提高的好机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丈夫当庭为妻子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2018年8月2日上午9点30至11点35分，四川省德阳市青阳区法院刑庭非法开庭审理法轮功学员张兴凤、蔡兴碧。张兴凤、蔡兴碧是因为2017年9月5日给跟踪的便衣发了个翻墙软件，希望他们了解真相，却被青阳区治安队长文一飞等非法抓捕抄家。2017年10月12日被构陷到检察院非法批捕。2018年4月被检察院构陷到法院， 历时近11个月。这次的公诉人是李海，主审法官是杜立。在法庭上，公诉人李海按惯例列出所谓证据，即在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中抢走的物品，按刑法300条陷害法轮功学员。北京律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首先让公诉人拿出法轮功是某某的法律依据，公诉人拿不出。律师并指出公诉方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抄家得来的，说公安抄家身着便装，既没有亮搜查证，也没有出示立案决定书，更没有叫在场家人签字，所搜出的资料也是合法的，我的当事人应该当庭无罪释放。蔡兴碧的丈夫也上庭为妻子做了无罪辩护。蔡兴碧曾患严重类风湿，骨骼变形，手不能握筷子，生活不能自理，医生说全世界的医院都医不好，同时患有乳腺癌。我是二重货车司机，常年在外跑车，心里提心吊胆，父亲80多需要照顾，女儿在上小学也需要照管，妻子不能自理。就在这时，妻子遇上法轮功，她学法练功，很快身体好了。他健康后就帮助照看年迈的父亲和上学的女儿，帮我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我父亲临终说，你一定要对得起蔡兴碧这个孝顺的儿媳妇，我宁可不要你这个儿子，都要认这个儿媳妇。法轮功使他身体变好了，又能这样的孝顺老人，我能说法轮功是某某吗？如果我也跟着说法轮功是某某，我就是哈尔傻子。听完辩护律师和家属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宣布休庭，叫家属8月6日下午听结果。
广东茂名曹俊义等被冤判，家人聘律师上诉。广东省茂名地区法轮功学员曹俊义、朱石雄、梁远胜被非法判刑，家属聘请律师上诉。茂名市56岁的贤妻良母曹俊义2017年7月6日撕去诬陷法轮功的强暴，被绑架构陷，遭冤判两年。2018年7月18日被送入广东省女子监狱。7月23日曹俊义的家属聘请律师申诉，茂名市中级法院法官张书明交代下属不让维权律师阅卷，律师到茂名市检察院控告中级法院的张书明法官违法行为。检察院告诉律师要律师去找茂名市律师协会反映情况。7月29日律师来到茂名之前，给茂名律师协会打了电话，告诉律师协会会长他要为曹俊义和朱石雄申诉，要到茂南区法院阅卷，怎么办？茂名律师协会会长说，如果法院再不让你阅卷，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工作人员亲自陪你去阅卷。7月30日下午，律师到茂南区法院阅卷，遭到法院档案室组长女大约40岁左右的百般刁难，最终在律师的努力下阅完卷。家电维修师朱石雄，方圆几十公里的人都找他维修电器，是公认的好人。2017年9月20日，因陪同被迫害的朋友家属去派出所要人，去看守所给梁远胜存钱，回到自己的店铺，就被等候在那里的610警察等十几人绑架抄家。2018年7月23日，茂名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非法判刑1年6个月。朱石雄当庭大声叫他妻子为他请律师申诉。7月30日下午2点45分，朱石雄家属聘请的维权律师到茂南区法院阅卷，遭到法院档案室组长的百般刁难，拍照完已经是下午5点，最后律师发现证据卷怎么没有给他拍照，那个组长说，那你去找郑院长签字才能阅证据卷。律师又跑到八楼找到郑院长办公室，郑院长签了字，律师又跑到十楼阅完证据卷，已经是下午5点15分了。律师在整个阅卷过程中受到刁难，觉得不可思议，幸好有家属陪同进法院帮律师看好两个包，否则律师更辛苦。
2018年上半年北京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约有191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学员半年中遭受多次多种形式迫害， 21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绑架等，年龄最大的86岁。191名受害者中29人次被非法庭审含非法判刑，9人被非法判刑，14人被非法批捕，92人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或洗脑班，6人被强制送洗脑班，32人次被非法抄家，106人次被骚扰含非法采集信息，25人遭受数十天的监视居住。
哈尔滨看守所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哈尔滨市看守所位于哈尔滨道里区工农大街158号，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从2017年11月起，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哈市第一、第二看守所内设立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所谓转化基地，目标是针对被非法拘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写所谓三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具体采用的手段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据说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看守所可获50000元奖金。在看守所里，刚被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通常被扒光衣服检查，进行人格侮辱，而且法轮功学员一般都被关入严管间，每天码坐，不许说话，不许大动，被限制洗漱，被限制上厕所，睡觉姿势陈立间，马刀鱼状。除上述迫害外，为转化法轮功学员，看守所采用的恶劣手段主要包括强迫练瑜伽功、设立专门工作室、连坐式的迫害等等。专职负责转化的吴艳丽工作室的负责人吴艳丽单独谈话时经常宣说，这不是99年了，哪有迫害了，这里只有关爱，根本没有迫害，迫害这个词以后提都不能提了，我们在向世界大同努力，大义。然而通河县的医生张桂芝在监室里开始练法轮功，没想到关爱他的人立即变脸，拳打脚踢地关照过来，他被打得眼睛周围青紫肿胀。看守所狱警利用各种方式，特别对初次被非法关押或初次被非法判刑的学员，以关心其家庭为切入点。有个警察信口雌黄，某某写三书被关8个月，此同修只因营救亲属，被国宝打击报复，以所谓溯江行军，实际根本没写三书就放回家了。某某某以前没写三书被判了5年，这次要写了就会从轻处理，然后就劝学员写三书。2018年3月，有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法轮功学员时，看到其双手被两副手铐牢牢铐在桌下的桌腿上，这时他们的手被铐在桌下，根本就无法拿上来，不能在合法文书上签字。外地律师见到这种恶毒的做法，都很气愤地说，全国各地还没看到这样侵犯人权的。目前在第二看守所内有50-60名女性法轮功学员遭遇此种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人数尚不知。
严正声明，本周18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道理。
世人觉醒，本周22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村书记说，不准打我们村这些练法轮功的。山东来稿，1998年，我们村老于任村书记，那时我村有不少练法轮功的，我们学员就找到他，要求到大队办公室大院练功，他同意了，并且说，如果遇到刮风下雨天，可以到屋里练。就这样，我们村有了固定的集体学法练功点。我们非常感谢老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镇压。我们村的学员和全国大法弟子一样，开始向政府反映法轮功被冤枉的实情。有的到北京，有的到市政府，有的到乡政府上访。乡政府领导直接找到我们村书记老于。老于，你看， 属你们村练法轮功上访的多，听说以前你还叫他们到大队院练功。老于不气不恼，对领导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看俺村这些练法轮功的挺好，以前有的电费拖拉着不愿交，现在电工在喇叭上喊一声，他们就带头交，有的不给老人赡养费，大队调解几次都无济于事。学了法轮功后，人家主动给公婆送去，他们在大队院练功，一年到头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委都省义务工了。没等老于说完，乡领导就不耐烦地说，这是上面的指示，从今往后再也不许练了，更不能在大队里练。说完气呼呼地走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破坏了，学员们都很痛心。为了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上访，一次又一次的被截回。一次被当地驻京办的人送回后，老于没有责备我们给他带来的麻烦，只是淡淡的问，吃饭了吗？其中一个学员摇了摇头，他出去了，一会功夫就回来了，手里提着一袋热乎乎的包子。乡政府和派出所无限期的关押，无理智迫害我们，老于一直在其中周旋，那些日子真委屈了老于。乡领导不止一次地对着他吼，你们村再有上访的，停发你的工资和奖金。只见老于笑呵呵地嘟囔着，我看共产党就会搞运动，让老百姓不安宁，我和你们说，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能饿着我这些村民。又对派出所所长说，我告诉你们啊，不准打我们村这些练法轮功的。在老于的眼里，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最好的村民，他希望我们尽快回家。过了些日子，老于又来了，说，走，跟我走。我们以为可以回家了，都很高兴。老于又说，我没有那个权利，我看你们这么多天也没洗澡了，我跟领导打了保票，领你们出去洗洗澡，再把你们送回来。我们都很感动。现在老于已不当支书好多年了，他现在走到哪里都说法轮功好，说李洪志师父伟大，因为他见证了大法弟子处处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他知道是李洪志师父教他的弟子这样做的。现如今老于家里也安装上了大锅盖，天天看新唐人电视，家里其乐融融，我们村的学员真心为他高兴，因为他明辨是非，他的善举使他得福报，老于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
明真相的警察帮助大法弟子。大陆来稿，中共江泽民2001年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时，有两个骗警来到我家，叫我们打开电视机看焦点访谈中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还说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都练得自焚了，都走火入魔了。那时我们很少看电视，也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可是当打开电视机看到焦点访谈播放的自焚内容时，一眼就看出了许多破绽。当我们给警察指出这些疑点时，他们两人也点头承认了这些事实，他们说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后来他们再也不提天安门自焚的事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以后的接触中，我们就跟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是去病健身的，叫人按真善人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与法轮功学员接触的时间长了，也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所以他们不再那样凶巴巴地监视我们了，还经常帮助我们传递信息，做一些有利于大法的事。如当时我们用蜡纸刻的大法交流稿、真相信等，那时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没有向上汇报，给隐瞒下了。如市里610国安男人要搜大法弟子的家，他们就通知我们把大法书放起来，不让他们拿走等，维护了大法，保护了大法弟子。他们也知道大法弟子发正念，他们以为大法弟子发正念是在念咒，很害怕，说可别对我们发正念，我们俩可是好人，我们在暗中保护你们呢。我们告诉他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针对着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不是针对人的，而且是会保护好人的。他们明白了这些，就都放心地笑了。
人心于因果。烟台610办公室主任江中勤遭恶报获刑13年。山东来稿，江中勤原任山东省烟台市610办公室主任，因受贿犯罪，2015年12月17日在医院正式被逮捕，现已确认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时，江中勤任莱州市过溪镇镇长，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此被中共协党升官。从2005年开始，江中勤担任招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副书记。全国第一个报道出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招远市赵金华，他的死与江中勤参与迫害有直接关系。因江中勤迫害法轮功学员从不手软，很快就被提升到烟台地区，当上了烟台市委610办公室主任。2015年12月中旬，江中勤和妻子张进华以贪污受贿的名义被双规，他的儿子在国外也被网上通缉。江中勤参与迫害法轮功，一人作恶，全家都跟着遭报应。
三姐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得福报。大陆来稿，法轮大法自传出以来，不仅能使修炼者道德品质提高，身体健康，也给家人亲属带来了福分。这样的事例千千万万，数不胜数。今天我就说说发生在我三姐身上的故事。2005年三姐家动迁，搬进了新楼，我到她家串门，她家住在八楼，我俩一起往上上，我边上边往报箱里放真相资料。三姐看着我做这件事情，吃完饭我要回家了，三姐说，你刚才发的那个还有没？指真相资料，给我点呗。我以为她想看就给了她一份，她说，还有吗？再给我几份。我说，一份还不够看吗？她说，我也想去发。我惊奇地看着她说，你也能做呀。我把兜子里的资料都给了她，一共十来份吧。心想，三姐不修炼，她却要去发资料，是新奇还是义气？过一段时间我们见面了，她告诉我，我把你给我的资料全放在手指隔壁每家报箱里了。我高兴地说，你真行啊，也能做大法弟子的事了。听我这一说，三姐还来了兴致，问你还有吗，我再帮你发点。我说，这次我没带资料，都是光盘。她说，光盘也行。于是我又给她十来个光盘。过段时间，大姐请我们姐几个去她家，我和三姐又见面了。她告诉我，我把那些光盘一半放在楼道的报箱里了，一个报箱一盘，剩下那几个我带到公园，引三姐每天早上到公园练太极剑，放到他们车筐里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到公园就听到有人说开了，也不知是谁昨天给我车筐里放了个光盘，我回家看了是法轮功的，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是好的，七嘴八舌就议论开了，都说共产党不咋地。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说三姐你真了不起，这些人看了你发的光盘都明白了真相，都能得到福报，这不是你的功劳吗？三姐听了美滋滋的，脸上带着自豪。三姐患了面瘫的病，半拉脸哆嗦，眼睛哆嗦的都睁不开，去了很多医院医治也没见效，有人告诉她某小诊所看得好，医术怎么高，她又到小诊所看，针灸吃药治了很长时间，钱也花了万儿八千也没治好，半拉脸都扎变形了，那边眼睛都闭上了，我都不敢看她，看着她那哆嗦的脸，我的眼睛都跟着难受。三姐心脏也不好，犯病时心跳得厉害，胸闷，喘气儿费劲儿，干不了活。从打那次发完资料后两个多月，在大姐家我们又见面了，我给他们做着饭，他们唠着嗑，我偶尔也插上几句。三姐站在大姐和二姐面前，昂着脸高兴地说，你们看，我的脸都好了。她这一说，我赶快跑过去仔细观察她的脸，发现她的脸是不哆嗦了，眼睛也睁开了，过去半拉脸都萎缩了，现在两边都一样了，看不出面瘫的痕迹了。三姐还跟我们说，今年单位给退休的人体检，他们都有病，大夫拿着我的体检单告诉我，就你的身体最好，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说，那心脏病呢？三姐说，心脏病也好了。我问，你在哪儿看的？ 好得这么利索。他说我也没看呢，他自己就好了，我都不知道他咋好的。突然我想到了是他发的两次真相资料，脱口就说，哎呀，你这是得了福报了，因为你发了两次资料，大法就给了你回报，你的脸去了那么多医院都没治好，现在没治反倒好了，这不就是因为大法在被迫害时你能把大法的真相告诉给人，让人明白了真相，大法给你的福报吗？三姐听了也很感动，不知道说啥，心里充满了感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被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一年我开始了被法，大约背了一遍半，被法中受益很多，而且打算一直背下去。被法虽然比读法看似学法量少，但法理领悟的比读法多，每天按计划被法，还能较快突破好多人心。被法最难的是很难下决心，一旦背了又很难坚持，就是把背法看得太难了。其实背法就跟学法一样，就是一个是读，一个是背。我当时是出去旅游，回来学法昏昏沉沉，想尽快突破，就开始了背法。背法时，最好一个学法小组有几个人都背法，每次见面互相鼓励，这样比较容易坚持。坚持一段时间，自己受益了，能增强背法的决心。一，背法后不好的状态少了。我每天早上坐地铁上班，在地铁站等车，坐地铁时都可以背法，但这种背只是单纯的记忆，比较难细细领会内涵。晚上回家把白天背的重复仔细背一遍，再开始背新的。我背法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好的状态少了。以前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次不好的状态，学法不入心，看不进去法，满脑子是常人的事，发正念努力学几天法才能好转。背法后这种状态很少，也不很明显。我今年规定自己每天最少背四页法，有时心也不静，但坚持背下来状态也就好了，大法消除了业力，消除了执着。二，背法中学会向内找。今年第二次背法，我要求自己不要机械式的快速记忆，而是一句一句慢慢理解，背到心里。因此这次背法中常常出现背着背着痛哭流涕，或者忽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每次背不下来或出现其他提示的时候，自己都格外用心对照法来检查自己，确实往往都有自己没放下的执着在里面。举个小例子，前两天背到地上佛住游科，感觉自己心里不稳，好像是怕的感觉，这一天上班都不安稳。回家仔细找自己，终于想起来了，五年前家人学了附体功，有位同修将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见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打印在黄纸上，让我贴在家里。当时自己很感谢同修帮我贴完了就忘了。背到住游科这一节，师父提示我以前的做法是不敬师不敬法，这么大的法用小道贴符的方式，不是玷污大法了吗？师父告诉我们，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这么做，一是不敬师不敬法，二是对自己的能力没信心，那怎么能清理邪恶呢？赶快在家里找，把贴的都找出来。结果还在一个柜子门内侧找到了一个财神的画，
赶紧撤下来撕掉了。好险啊，家里怎么还有一个财神的画，自己都不知道家人啥时贴的，贴了多少年了。清理完了，心里又亮堂又安稳。修炼真的很严肃，需要我们用心去修。三，背法中突破困。我是2005年得法的弟子，得法后双盘打坐，每次腿疼都想着是好事，越疼越好，因此双盘突破的较快。自己在家里练静功，结印后经常想着入定，后来就睡着了。那时也没有参加学法小组，也没意识到问题那么严重，就这么一睡就睡了好几年。等我意识到想突破的时候，想尽办法也难以突破。如在凳子上打坐，睡着了掉下来，打坐时腿下面放两块石头，开始硌得难受，睡着了就不知道疼了。练金功的时间从早上调到晚上，又调到早上，就想等着清醒时练，给自己录像，背关于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的法，练功背要挺直，各种方法都试了，好了几天又恢复睡觉状态，总是难以根本改变。学法小组同修提示我向外求了，结合我理解式的背法，我有所领悟。虽然我也为了突破困，背过主意识要强这一节，那是一种机械式的背诵，以为背下来就不困了，而没真正理解主意识要强的内涵。这次背法让我对主元神得法有了深的认识，认识到后跪在师父法像前哭了好长时间。我们的主元神为了使自己的天国世界在旧宇宙灭的时期不被销毁，被抹去一切记忆，来到三界，在三界轮回中等待大法开传。大法开传了，我们荣幸得到大法。什么样的大法啊，能进入未来新的宇宙，而且可以修成正果的大法。在过去一个旧宇宙的神根本就不可能进入新的宇宙，只有师父慈悲下来度我们，传给我们大法，让我们在大法中洗净旧的观念，同化大法，还帮我们承担了巨大的业力，教给我们如何去修。而且我们修成一点，师父马上给我们隔到未来，不被污染。师父的给予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前所未有，只是感叹师父的慈悲，法的宏大，自己的幸运。明白法理后再练静功，刚出现困倦时自己就很警觉，就想练静功腿那么疼都咬牙坚持，这个困还能比腿疼更难，就是自己放松自己了。清醒起来一定跟师父修出来，跟师父去新的宇宙，不在这等着被销毁。这样坚持几次就把主意识唤醒了。现在每天听练功音乐，感觉音乐旋律中透着深深的慈悲，配着入静的木鱼声，进攻结束都不愿把腿拿下来，大法太美好了。四，修好自己，讲清真相。讲清真相是我今年突破较大的一件事，以前是想讲但是不知道怎么讲，有时也出去讲人家不理解，给自己冷脸，自己顾虑心来了也不愿意讲。现在看看是自己以前对讲清真相就没理解透，自己本身就有顾虑心，别人才给自己冷脸，是让自己反思的。我理解大陆同修要想讲清真相，必须心里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不是反党，是把这么美好的大法告诉世人，把福分送给世人。我理解讲一个就应该讲清楚，而不是敷衍的图数量，让世人应付我们，但内心却反感。我以前心里知道法轮功不搞政治，但世人受毒害，讲不清。有一次被一位大爷堵得说不出话，他一听法轮功就不让我说话，很气愤。回家想了好久，终于想通了，作为一个人，善恶有报，生死由命，这常人都认同，哪一个国家或组织也是一样，他的存亡也是定数。他若能体察民意，保这一方百姓的太平，他可能就国泰民安。他不为黎民百姓着想，天灾地震不告诉民众，毒米毒面毒奶粉放任不管，只顾自己贪腐，只为自己稳定，打压性真善忍的好人， 让百姓不分善恶，不辨是非。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他行恶，他遭报，他灭亡。可他拉着不明真相的百姓为他发毒誓，让来得大法的百姓跟他遭报，这个邪灵多恶毒啊！跟我们有同样正信的神来到三界，在大法开传时得到人身，生在东土，却受邪灵欺骗毒害，不认同大法，把自己宝贵的命拴在邪灵身上，等着销毁，多可悲啊！而且师父说，我们能救的都是我们的有缘人，有缘人就是家人，能看着自己的家人被红魔带走吗？快伸手拉住他们。法理通了以后，第一次是跟一个大姐讲，她听懂了，着急地问我，那怎么退啊？我送她一个吉祥的名字，她很高兴，处处替他人着想，就会给自己创造好多讲真相的机会。记得一次坐地铁，一个男青年问我地铁晚间开到几点，我随口说到9:30吧。上了车，他恰好坐在我旁边，我就给他用手机上网查地铁结束时间，查好了告诉他，他看我这么细心帮他，挺感谢，顺理成章讲真相，把共产党宣言拿手机查给他，他很惊讶共产主义是幽灵，很痛快把党退了。我总告诉自己，既然讲了就得讲清楚讲明白，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点进步，跟讲得好的同修比相差太远，但我会扎实修好自己，努力多救众生。这一年背法让我学会了修炼，感恩师父，谢谢帮助我的同修，自己还有好多执着心，让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说当好配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多时候跟同修在一起交流合作时，配合上常有不舒服或别扭的感觉，这种现象多了时就不愿意跟同修接触了。表面上看是为了减少矛盾，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直到近日才突然悟到，就是自己想当主角，不想当配角，别管什么场合，当不上主角就不舒服，这是极强的自我表现。这种心如果不修干净，是不够新宇宙生命标准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老同修组织的20多人的交流会，人到齐后，我也没问问老同修交流主题是啥，自己就讲起了本地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问题，列举不少现象，滔滔不绝。这一开头不要紧，同修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呛呛了有近2个小时，直到快散场了，我才想起老同修，他一直坐在那儿默默听大家讲。到今天我都遗憾，那次老同修是主角，他可能有什么问题要跟大家交流，却被我这个配角给搅黄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法弟子曾经都是王，既然是王，都有很强的主见性和多重能力，思想深处的自我都很强，一个问题或一件事情提出后，马上会有应对程序在大脑浮现，这个程序包括你的能力和智慧，你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说出来就憋得难受。这时恰恰忘记一个关键问题，谁提出的问题，谁是主角，我在这件事上是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不清楚就容易乱套，就容易伤了主角和把事情搞砸。有一个教训很值得深思，有一次我带2个同修去一个朋友家，说几句话后，一个同修开始给朋友讲真相，刚讲几句，另一个同修就憋不住了，赶紧插嘴也给对方讲真相，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语速还挺快，对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听谁的，只是笑着点头，两人讲了半天，对方还是没明白，如果一个人讲，另一个人默默发正念，效果会更好。
一个人不管能力和智慧多大，都是此一层的表现。随着境界提升，会有更大能力和智慧展现。把自己看大了，就容易把别人看小；强调自己，就容易忽略对方。真正提高是甘当配角的配合，而不是什么事都争锋或强势。不愿意当小和尚是修不高的。本地协调人之间也有这种现象，有的一直配合不好，甚至矛盾很大。根本原因就是自己不愿当配角，别人配合自己行，自己配合别人就不舒服。有个女协调人能力很强，做的事也不少，但往往别人配合她行，她配合别人就不情愿。时间长了，同修之间也形成了常人似的一帮一伙的。由于她很强势，这种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该协调人被绑架重判。修炼人之间就像住家过日子，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治家理财特点。你到人家串门，静无就说，这柜子应该这么摆，厨子应该那么放，这样才对。那是你家还是他家？假如两个觉者见面，一个觉者说，你的世界不应该这样，我的世界多好，你应该改一改，这可能吗？大法弟子做的项目也是一样，配合不到一起去，就是没弄清自己的角色，不当主角不舒服。有件事我感受很深，本地有个协调人，刚出来时我见他相貌一般，没啥文化，也不善言辞。我想，像你这样的人最好在家里待着，出来做什么协调人，能服众吗？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做事很实在，同修被绑架或出现病业时，他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发正念，建立资料点，给同修装电脑，组织法会。五一三征稿时，他跟另一个协调人找同修交流，本地有近300人参加写稿，有5篇被明慧网采用，还有十几篇作为一般稿件发表。我对这个协调人很佩服，工作也很支持，同时又想，为什么他在当协调人之初，我会有那么多想法呢？就是私自负。在邪恶环境下，自己不当主角，还看不起别人当主角。后来我认识到，不管谁，哪怕是新学员当协调人，我都该默默支持。配角不是没有自己的建议，拿出你最好的补充对方，就像一个主角在编一个花篮，你在旁边当帮手，递给他什么东西，过程中不时提醒他，我这有一束你没有的花，你要不要？成就他的过程就是在提高自己，而不是把它挤到一边，你当主角去操作，那是你做的花篮，不是他的花篮。甘当配角是苦心修出来的。大法弟子来自不同区域，构成生命因素不同，生命表现特点不同，差异很大，配合上都想当主角，必然乱套。旧势力就是操控你当主角，让你矛盾重重。如果能够把自己摆在配角的位置，抱着理解对方、配合对方的想法，真正的无私无我，那才是境界。在这种境界下做事，不仅矛盾会少，效果也会事半功倍。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老伴儿两次闯过生死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日。我和老伴儿都是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弟子，当时是因为有病，为了去病健身而走入修炼的。老伴儿体弱多病，曾患有前列腺炎、胃病、血管硬化、高血压、青光眼等重病，特别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球，医生说此病危险性很大，建议摘除右眼，他拒绝了。我患有胆结石、胃肠炎、神经疼等病，带有油、辣、糯、硬、冷的食物都不能吃。修炼大法后不久，我俩所患的各种病都不翼而飞了，我们受益无穷，脱胎换骨，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们沉浸在幸福快乐中，我们无比感恩慈悲的师父。 2009年，侄女怀了二胎，要我俩帮她带孩子和帮忙做生意过磅。我们退休工资低，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就交给了我们。过磅虽然体力不重，但很繁琐，而且工作时间长。我们两人的工资合计每月1400元。我们按师父教导的要求放下利益，从来不争不计较，随便他给。过磅的生意很忙，孩子又小，事多复杂，很忙很累。虽然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的三件事也在做，但不够精进。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格的，学法不入心，练功达不到标准，发正念倒长，这一下磨难来了。2013年4月的一天早晨，老伴儿突然排不出小便，一连三天只进不出，疼胀，那个难受啊，疼得饭也吃不下了，只想喝水又不敢喝，日夜不能睡，疼得哭喊着在地上打滚。我对他说，我们是主佛的弟子，这不是病，放下生死，命是师父给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看他难受无奈，生命到了极限，就哭着喊师父，师父啊，您救救他吧。他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亲朋好友左右邻居都知道他是法轮功学员，他不能出差错，不能给大法抹黑呀。老伴儿过生死关，我过心性关，我们坚持学法发正念。学法小组的同修们连续三天上门帮忙发正念，在此感谢同修们的付出。我俩同时向内找，老伴儿找出色欲心、不耐烦的心、求安逸的心、争斗心等，我找出依赖心、利益心、亲情、怨恨心、怨他不会挣钱、只会做憨事等。我们一定会修去执着心，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如果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签了什么约，统统解体销毁。我们有漏没修好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在大法中归正，请师父为我们做主。我们俩人的工作我一人承担，我边做事边被师父红吟苦其心志中的法，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还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的法，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心里不想别的，就是不停的默念，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才不会揪心。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我真是生不如死。最难的时候，我心里有些不稳了，就试着问他要不要去医院缓解一下。老伴儿严肃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稳下心来向内找，检查哪方面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做好。老伴儿在肉体承受极大痛苦的同时，不断的修心，不断的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他闯过了第一关。三天后开始排尿，但随后连续十几天都是每天只排几滴。20多天后，全身浮肿，脚肿得像大馒头，双腿肿得像柱头，下身肿得像皮球，逐渐腰部、腹部肿得脱了人形，就是尿毒症晚期的症状，胀、痛、累、倦、喘。他还是坚持上班，只是刚开始三天没上班，白天黑夜就听师父的讲法，不想别的，不承认是病，就是信师信法。我也不把他当病人，饭做好了就叫他吃，他说吃不下，我说他不让你吃，你偏要吃，不要上旧势力的当。这样老伴儿用茶水吃一小杯子饭，每天吃一点，能站几分钟就练功，练一套算一套，发正念除恶不断，真是神奇呀。他开始呕吐了，吐出大量的败物，变出鲜红的尿液，变出硬邦邦的带血的黑色大便。坚持不断的学法练功修心性，这样排了十几天后，大小便基本正常，全身浮肿全部消失。真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 弟子郑彦祖师有回天力，在师父的加持下，他闯过了第二关，身体舒服些了。老伴晚上还是在椅子上坐，我说你可以上床睡觉了，熬了两个多月了，终于可以上床睡个好觉了。我生出了欢喜心，这一念又招来了麻烦。他只要一睡着，马上就尿床，直到尿醒，换个位置再睡再尿，一夜尿了十几次，床上没有干的地方。这一尿又是七八天，我每天都要晒棉絮。后来同修建议穿上成人尿不湿，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求师父。我说师父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唯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我俩又找到自己的不足，求安逸的心、欢喜心等。磨难中他又黑又瘦，一米七四的个子瘦到不足一百斤，头耷拉着抬不起来，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背也是歪扭着。又过了十几天，身体开始恢复，很快身体正直，白里透红。至此，这场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关关欲夺性命的正邪大战终于结束。在师父的加持下，实际上是师父为他承受了绝大部分业债，老伴儿终于闯过了生命中的一次死劫。我们悟道，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在帮助我们提高，也是在考验着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同时也更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教导我们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真是一关一难一重天，关关都体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邻居都看在眼里，明在心里，都见证了大法师父的伟大，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特别是侄女，她虽然没修炼，但知道大法的神奇，非常支持我们两老修炼。我们住在她家，在她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她还上千元的给真相资料点捐钱，侄孙有时也跟着我们学法练功发真相资料。我俩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唯有精进实修多救人，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三年后，也就是2016年秋的一天下午，晚饭后，我在招呼侄孙做作业，老伴在洗碗时突然说不舒服，就坐到椅子上，脸色苍白地从椅子上滑下来了。孩子看见后对我说，奶奶，您看爷爷在吐血。我一看，非常镇定地说，这不是血，是败物，是黑色物质。孩子吓哭了。我说，快点求师父救爷爷，到爷爷耳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孩子都不停地喊，老伴儿吐了两个半脸盆血，身上衣服上满地都是，他一缓过神来就说没事。我把他扶到床上，他很清醒地说，感谢师父给他消业清理身体。我给他洗衣服洗鞋拖地，忙到半夜，我也一边向内找，我执着对他的情，有时冒出不正的一念来，就是怕他走了。儿子在外地老大不小了，还没成家，我一个人怎么办？我的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立刻发正念除恶，归正自己。第二天同修来了，带着包谷给老伴吃，他拿起就吃，根本没把自己当病人。同修问了情况，老伴说，我们来练功吧。打坐时他的脸色苍白，又吐了一地的血，这样全部的黑色物质吐完了，中午照常发12点的正念，吃饭上班，两天后就恢复正常了。我俩都没什么文化，我小学毕业，老伴儿小学都没毕业， 但为了证实师父的伟大，为了告诉同修及所有与大法有缘的世人，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大法无所不能。师父讲的法都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们是修炼人，师父两次救了我老伴儿的命，所以决定写出老伴儿两次闯过生死劫的经历。我一边写一边念给老伴儿听，我俩都控制不住对师父感激的热泪，穷尽我们所有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世人都知道，再好的医院，再高明的医生，也只能治病，也救不了人的命。人的阳寿到了，任何人都无回天之力的，只有伟大的师父才有这个能力。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我们师父慈悲下世是来救度众生的，真心希望世人都能主动地了解大法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从而得到大法的恩泽。叩谢师恩，谢谢同修，不妥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